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，欢迎你的收听。基督徒我们会祷告，会读经，甚至在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如果你去到教会，或是你有基督徒的朋友，他也会邀请你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到底祷告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，好像打电话、写信一样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可是，你会不会想，那到底要在什么地方祷告呢？有什么限制吗？有些人会说啊，我要去祷告室，一个小的房间安静祷告，或是他有自己特别喜欢的祷告的角落，属于他和神相遇的地方。一定要选择一个这样的地方吗？还是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祷告呢？今天从爱丽丝的故事，她分享她的祷告角落，我们来听她对祷告还有祷告的地方她的体会。爱丽丝，她经常梦想自己能有一个干净又安静的独享空间，放着悠扬的音乐，放着诗歌，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，茶几上摆着圣经和几本她喜欢的灵修书籍，独自一个人很自在专心的在那个祷告的角落里读经祷告，甚至还能准备一个舒适的柜垫，好像电影当中那些敬虔的基督徒进行跪祷。但是实际爱丽丝的生活却是，她没有固定的祷告角落，她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天气好的时候坐在阳台上读经祷告，工作前坐在书桌祷告，忙碌的时候一边洗衣服一边切菜也一边祷告。而使用率最高的祷告角落应该是他那一部老爷车的小小驾驶座。爱丽丝是学校的老师，每一天她出门上课前，她都不知道今天会遇到怎样的学生呢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？会不会有不友善的事出现，或者是她没有办法回应的问题？爱丽丝她很清楚自己的有限，他也知道试探凶恶是随时存在的，他也不想辜负他教师的天职， 所以他总是会在往学校的路上迫切地祷告，求圣灵与他同工，求神赐福当天他所上的每一堂课，他所预备的课程。小的时候，爱丽丝的妈妈教导他们说，宗教是很神圣的事情，阴暗潮湿的地方，比方说浴室、厕所，是不能够进行敬拜的礼仪的，和宗教有关的物品也不能够出现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，这是一种禁忌。长大以后，爱丽丝的姐姐选择佛教的宗教，她也念经，她说他们念经的时候要朝向东方。当爱丽丝还是慕道友的时候，师母上课的时候问他们，在浴室里、厕所里祷告到底可不可以呢？而爱丽丝根据过去妈妈的教导，她的直觉是不好吧。可是师母的回答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师母说，会躲在浴室厕所里祷告的人，通常是他的信仰在家里受到了逼迫，或是遭遇到很大的苦难，需要找一个可以躲藏起来的空间，好好的向神说话。遇到这样困境的人，仍然如此迫切地寻求神，神难道会因为空间的关系而拒绝垂听他的祷告吗？这让爱丽丝重新的又思考了这件事情。是啊，如果我们承认神充满在宇宙间，他无所不能，他无所不在，那你当然可以随时随地的和神对话。如果我们承认神有无限的怜悯，那神岂会因为求助的声音发自那最阴暗的角落而轻忽他呢？从约翰福音的4:21-24，也可以看到耶稣直接地教导我们，敬拜神不局限在耶路撒冷或任何其他的圣地，只要你献上心灵和诚实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。讲究敬拜的地方，或许是因着敬虔还有慎重，但是耶稣的教导在约翰福音的4:21-24，耶稣也提醒我们，一个人的态度才是敬拜的关键。耶稣也教导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向在隐秘中的天父祷告。如果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，似乎是耶稣要我们进入一个空间去祷告。可是如果你对照他的前后文，在马太福音的6章，这句话更像是在提醒你，提醒我，祷告的环境应该是一个不受干扰的空间，没有周遭人目光的压力，可以自由自在地面对神，你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歌颂赞美就尽情地歌颂赞美，不必修饰你的词汇，尽管摆上你最真切的情绪，是你自己与神的相会，甚至 耶稣还提醒我们，祷告的时候要关上门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来听这首由福音歌手盛小梅所带来的《泥土的祷告》。在诗歌当中，你也可以安静下来，向神祷告。
救主，你
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我是米娅。今天和你分享的是爱丽丝的祷告角落，也谈到一些关于祷告的事，关于祷告要在什么地方，要用什么样的态度，希望可以帮助你的祷告生活。其实，在现代的生活中，祷告应该关上的不是只有房门而已，还包括你的智能手机，还有你脑中的其他杂讯。像爱丽丝在开始祷告之前，她会看一下手机，了解有没有新的讯息呢？但这个开手机的小动作，往往会将她原先预备要安静下来的心给拉远了，拉去处理一些并不是很迫切的事物，甚至忘记再回来祷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呢？当你要祷告的时候，先看一下手机，看看有没有要回复的资讯，有没有要处理的事，结果一忙着就先把那些事处理了，却忘记你本来是要祷告的。有时候爱丽丝也会在祷告中突然想起某一件正在挂念的事，然后就停下了祷告去做那件事。有的时候她也会在祷告告一段落的静默时间里，心思不知不觉的就飘远了，还没有完成结束她的祷告就起身做起别的事情。刚刚米娅所说的爱丽丝所碰见的这些事情，这些状况，其实都是祷告中的干扰。爱丽丝遇见过，当然米娅也有过，正在听节目的你恐怕也有类似的经验。其实我们都知道祷告不应该分心的，但是你总是会挂念那些突然想起的重要事情，如果我在祷告后忘记了怎么办呢？所以爱丽丝就学会了，她会准备纸跟笔在旁边，简单记下那些突然想起的感动或提醒，然后继续与神约会，继续祷告。亲爱的朋友，祷告是一种安静在神面前的操练。这种操练往往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，有时候你可以做到很专注，却不总是专注的，因为我们要不时的与干扰进行拔河，时间的干扰，空间的干扰，内心的干扰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们胜过那些干扰之后，神的话语就很清楚地呈现出来了，好像一个礼物放在你的面前，一个空间可以让人紧张，也可以让人放松，得到安慰。耶稣清楚我们人的软弱，所以提醒我们，祷告时要进入内室，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。你可以选择你的房间，或是家里的某一个你喜欢的角落。如果在生活中能够拥有一个 安静的独享空间来进行祷告，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呢？如果你没有一个独享的祷告空间，那么我们要学习在心灵能够开辟出一段专注与神相会的时光，诚实的面对神，相信这也是神怜悯和悦纳的。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，由以斯拉诗歌所制作的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亲爱的朋友，米娅也邀请你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
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信心的人，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让我们一起举起祷告的手，向神呼求，将恩雨降在我们身上。
我们一起祷告吧，来到主跟前，举起跪拜，他是怜悯的主，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。
你的恩雨降下，为此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Bye.
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，今天和你分享我的祷告角落爱丽丝的故事。亲爱的朋友，米娅也鼓励你去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祷告角落，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布置，但是如果没有，我们就要学习如何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，让自己有一段时间可以和神好好的祷告。有的人选择早晨一起床的时候，一天的开始，有的人选择晚上一天的结束，要睡觉之前。你可能有自己喜欢和神约会祷告的时间，米娅觉得都可以，你自在就好。那么空间呢？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，你可以先深呼吸，深层的吸气吐气，吸气吐气，去意识到自己的呼吸，让自己可以安静下来，预备自己来祷告。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放音乐，放一些轻柔的诗歌，或者是纯粹演奏的音乐。当我们学习怎么样安静，学习怎么样等候神，不要轻看你每一天的操练，越练习它就成为一个习惯，很快的你就可以安静下来祷告了。别忘了尽量把那些繁杂的事物放在旁边，跟主说，来到他的面前，你就要卸下你的重担，一切的忧虑。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都是亲近他的时刻。记得要关上门，记得要进入内室，让你和神享受这个祷告的约会。如果你想要提供自己祷告的方法，欢迎你来简讯到1322-9966-122，注明希望，米娅就会收到了。拜拜。